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奥运期间，北京的王重俊被迫害致死。长沙市王宇慧、李志宏奥运期间遭绑架。纽约《每日新闻》的一篇报道，我无法观看奥运扬帆。大法保佑母子平安。原长春市公安局宣传处副处长古兆建遭恶报死亡。好，各位听众，下面就让我们收听本周的时事聚焦。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龙爪树村65岁的法轮功学员王重俊2008年4月14号被610绑架迫害，被北京团河劳教所迫害的生命垂危，于8月23号含冤离世。王重俊的妻子王志琴在奥运之前被转送到山西劳教所非法关押，到现在还不知道丈夫的死讯。
2008年4月14日下午，协党610闯进法轮功学员王志琴、王重俊的家里，把他们夫妇二人绑架到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不让家人看望。村委会610主任杨凤玲在逼迫王志琴写不练功保证遭拒绝后，从4月7日晚上起派出40多个社会闲散人员和联防工作组在王志琴家附近蹲坑监视。老人出门买菜、上公园遛弯，他们都跟着。期间杨凤玲几乎天天去王家骚扰。2008年6月20日王重俊家人受到来自北京团河劳教所劳教人员调遣处一大队和十大队的通知，称王重俊已在5月25日被非法劳教两年，王志琴于5月20日已经被定劳教两年半。王重俊被非法关押在劳教人员调遣处一大队，王志琴被非法关押在十大队。在非法劳教期间，劳教所给王重俊注射不明药物，把人迫害的皮包骨头，整个人看起来是黄颜色的。他们一看人不行了，便把人送回家。家人把王重俊送到医院做了手术，回家之后于2008年8月23日下午4点含冤离世。好好的一个家给迫害的家破人亡。在王重俊去世后的三天，协党610派出所、村委会还派人监视，每个大法弟子家都有派出所的人员在巡视跟踪。
8月18号下午，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居民王宇慧女士正在家中休息，雨花区左家塘派出所的五六名警察突然闯入她家，将她强行带走并抄家。王宇慧家中的电脑等私人物品被抄走，家中也被翻得乱七八糟。王宇慧女士平白无故被绑架的唯一原因，是因为她修炼法轮功。
王宇慧34岁，雨花区车站南路小学原长铁五小教师，她自幼习练书法，在书法上有较高的造诣，是长沙市书法协会会员。在她的培养和指导下，车站南路小学同学们的毛笔和硬笔书法水平提高迅速，多名同学的毛笔书法作品还曾多次在国内外比赛中获奖。这样一名优秀教师为何被抓？只因他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坚守良知，讲真话。几年前的一个偶然机会，王宇慧看到了《转法轮》一书，书中所讲的法理让他受到了深深的震撼。他认识到这不是一般的奇功，而是一部促人道德升华、教人向善的高德大法。从此以后，他严格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各种环境中做一个好人。在家人眼里，他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孝顺长辈的好女儿。在学校，他是得到学生、家长好评和同事尊重的好老师。而在朋友心目中，他是在逆境中最值得信赖与依靠的人。王宇慧被抓后，未经任何司法程序，就被送往位于长沙市开福区唠叨河镇的长沙市法治教育培训中心。该中心是由迫害法轮功的专门机构长沙市610办公室一手设立的，名为法治教育培训中心，实际上就是以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为目的的洗脑班。 在洗脑班，王宇慧被整日监禁在一间房里，由专人24小时监视，没有人身自由，每天就是由长沙市610安排的人员来上课或找他谈心，主题全是诽谤法轮功，要他放弃信仰的。王宇慧的孩子还只有6岁，读幼儿园大班，丈夫因工作原因常年在湘潭，一周才能回家一次。王宇慧遭绑架后，照顾孩子的担子不得不落到了他父母的身上，与女儿骨肉分离的痛苦、担心以及为外孙女衣食住行的操劳交织在一起，让年已六旬的父母身心疲惫不堪。同日被非法抓捕的另一位长沙市民李志红女士，35岁，会计，任职于湖南物资产业集团公司财务部。在单位，李志红是一名做事认真负责、兢兢业业的好员工，他为人善良随和，同事们都和他相处得很融洽。李志红被长沙市芙蓉区文艺路派出所强行抓走后，现在也被非法关押在长沙市唠叨河洗脑中心。一天之内，两位善良的长沙市民遭抓捕，仅仅是因为他们坚持真善忍信仰，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说了一句公道话：法轮大法好，信仰自由本是天赋人权，也是受联合国公约和我国宪法保护的公民合法权利。然而在中国大陆，当权者的意志超越一切，法律的尊严被公然践踏。不少人把2008年称之为奥运年，希望凭借奥运之力给当今经济颓势日显、社会危机四伏的中国添福运。然而事与愿违，2008年天灾人祸频频发生，南方冰灾、汶川地震、贵州瓮安事件，人们更不曾想到的是，奥运竟成为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等无辜民众的最大借口。据不完全统计，自去年年底截至6月30日，全国各地共发生了8037例法轮功学员遭抓捕案例。以长沙为例，从今年3月开始，就陆续有赖金明、刘国荣、李志红、蔡新欧、贺祥姑、唐应霞、任丽云、梁建国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他们大多已被转往劳教所继续迫害。如今王宇慧、李志红又遭迫害，令奥运自由和平的宗旨再度蒙尘。在此紧急呼吁全世界正义之士伸出援手，帮助他们早获自由，与亲人团聚。长沙610办公室电话866-6610，主任吴志斌，电话866-7548，副主任吴凯明，兼唠叨河洗脑基地主任，电话866-7549。
每日新闻报 Daily News 是纽约发行量最大的几份报纸之一。8月24号，奥运会闭幕式的这天，发表了张双颖的文章。下面请收听如下的译文。
奥运会的帆船比赛在我的家乡山东举行，但是我却无法为此感到激动而观看电视转播。不是因为比赛的运动员让我有这样的心情，而是因为我的父母，他们的生活因为中共的平安奥运而再次面临牢狱之灾。今年7月17日，我按照惯例打电话回家，却怎么也等不到父母来接了。我不停地重复的事，却总是没有回音。夜已经深了，父母能到哪儿去呢？我问了弟弟，终于知道他们的家在16日被20多个警察破门而入，不但被抢劫了大量的财物，他们还抓走了2位老人。我的父母已经不是第一次遭此厄运了。我的父亲张兴武是年近古稀的退休教授，和已经退休的妈妈刘品杰一样，9年来受尽磨难，中共一再制造谣言诋毁法轮功。我的父母是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那时候人们普遍对法轮功真善忍的修炼原则着迷，同时通过修炼法轮功的功法动作又很快达到了祛病健身的效果，身心受益又不取分文的功法迅速吸引了大批的中国民众。那时候法轮功在中国大陆是如此风行，上千个公园里都有法轮功修炼者的身影。 然而法轮功的受人欢迎却使得中共害怕，他无端地担心他的独裁统治，终于在1999年7月决定镇压法轮功。一夜之间，我父母的生活就天翻地覆了。到今天已经九年了，在这九年里，父母一次次地被拘留和扣押，更被禁止申请护照出国。我无法回家，父母无法出来，我看不到我的父母已经有14年了。在2001年，他们双双被非法劳教三年，没有开庭，没有律师，没有任何人有任何机会为他们说话，他们就这样失去了自由，长时间的被剥夺睡眠，超负荷的被迫劳动，酷刑，连番洗脑，是他们每一天都要面对的。非常幸运的是，他们终于活着出来了。而其他的法轮功修炼者，包括父亲同一劳教所里的一个年轻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所以当我在7月17日听到他们又一次被非法关押的消息时，可以想象我的心里是怎样的担忧与悲痛。每一次打回去的电话都带来一个个心痛的消息。当地的警察和国安抄家抢劫了几台电脑和十几万元的现金，妈妈受此惊吓，当晚引发中风，严重到左半边身体完全不能动，并且无法说话，可是仍然被监禁在当地派出所24小时，没有医生或者护理人员在场。后来看妈妈的事态严重，当地让弟弟交了10000元人民币的保释金，终于把妈妈放回家了。但是妈妈却没有办法回家，警察把父母家的门锁换了，妈妈不得不在弟弟家搭床休息。在8月6日，当地派出所的警察诱骗他要去签署相关文件，竟然无耻地把妈妈又一次关押了。现在父母两人都被关押在山东济南看守所。根据警察的宣称，他们要被判处长时间的监禁，极有可能要又一次面临奴役、酷刑，或者更不堪想象的遭遇。我父母的故事不是唯一的。根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提供的数据，从去年12月开始，因为奥运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超过8000人。对生活在自由天空下的美国人来说，可能很难想象这样的事实，以为是夸大其词，但是这一切都是无比真实的。在相关信息被有意封锁的中国大陆，想做一个独立可信的有关法轮功的调查，根本就无法实现。我相信这个数字的真实性，因为就在同一天的深夜，我父母的8位朋友就同时被绑架。在过去9年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我的姨妈、姨父都被非法劳教3年，我的表妹、表妹夫、弟妹也都在劳教所度过了1年多的时间。他们在有人身自由的期间，也经常被警察骚扰、威胁，更不要说在劳教所期间的各种折磨。现在我的父母又要面临这样的悲剧了。朋友们，当你看到奥运会闭幕式上中共政权特意准备的让你欣赏的精彩纷呈的节目时，请不要忘了在中国大陆还有千千万万像我父母这样的无辜善良的民众每天要经历和看到的另一面。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一个诚信法轮大法好天佑母子平安的真实故事，作者是一位法轮功学员。
2008年8月3日，我正在上班，突然接到家住辽宁省西丰县乡村的表姐打来的电话，说她已经怀孕6个多月的儿媳妇不慎要流产，正在我市一家军地医院保胎。医院通知，因孕妇羊水早破，胎儿太小，很难保胎。据 B 超估算，胎儿才2斤多重，一周内就得做剖宫手术。我和同修急忙赶到医院，经同家属商议，决定把孕妇转到本市一家妇婴专科医院做检查。途中，善良的同修耐心地给孕妇讲大法真相，并劝她退出了协党的团队组织。入院后，经主任医师等多人会诊，因胎位是横位，孕妇如果继续破水，一旦肚子痛，必须马上做剖宫手术， 否则不但孩子保不住，大人也危险，保也保不了几天。听到这一消息，吓得表姐和儿媳妇直哭，不知如何是好。表姐说，既然保住孩子的希望很小，那就不如早做手术，以免保一段时间不行了，落得人财两空。此时我以一个修炼人的心态劝他们，遇事要顺其自然，别怕花钱，能保住一天，孩子成活率就高一点。孩子奔咱父母来了，多大的缘分呢，有一线希望咱就不能做，不能放弃，做了等于杀生啊。表姐想想说，也是啊，哎，那就保吧。随后我嘱咐外甥媳妇，一定要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得福报，并有可能出现奇迹。哭得两眼通红的外甥媳妇把珍贵的法轮大法好护身符藏在衣兜里。就这样，表姐一家在极大的精神压力下熬了十多天，因医院费用太高难以承受，无奈经济困难的表姐只好带着稍微稳定的儿媳妇回家保胎去了。明真相的亲朋好友都默默地期盼着大法师父能保住孩子，期待奇迹能出现。时间过得好快，转眼到了六月末，传来表姐家添了一个可爱的大孙子，母子平安的喜讯。我姨和表弟媳妇直说，这孩子能保住多亏了我。我说这是表姐全家明白真相，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神佛赐的福报啊。我真为憨厚朴实的表姐全家高兴。在此作为法轮功学员，我也真诚地希望所有善良的人们都能了解大法真相，尽快退出中共邪党的一切组织，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下面请听原长春市公安局宣传处副处长古兆建因迫害法轮功学员而遭恶报的消息。
古兆建，男，49岁，汉族，原长春市公安局宣传处副处长兼邪党长春电视台金盾银牌节目制片人。此栏目由长春市公安局和长春市电视台合办，现任长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新大队副政委。早在1998年其任科长时，古兆建就伙同原长春市公安局一处恶警密录法轮功学员的练功情况，为后来长春市邪恶610镇压法轮功学员提供了许多视听资料。720以后，该恶徒紧紧跟随邪恶头子江泽民，多次带领手下非法给法轮功学员录像，丑化大法师父和学员，并多次在电视台上播放，造成极坏的影响。此间他一边花钱买官，买了副处长的位子，一边不择手段地迫害法轮功学员，包括镇压一开始邪党中央电视台的许多造假录像，均来自于古兆建及其手下。例如原长春法轮功总站负责人所谓揭批录像，以及一些学员在高压下违心写揭批文章，理智不清，放弃信仰，侮辱师父的录像等，很多都是出自于其手。这期间法轮功学员一直给他讲真相，他就是不听。由于他一意孤行，作恶多端，出卖良心，导致全家遭报，如其6岁的独女儿患上糖尿病，他本人和老婆都疾病缠身，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多种疾病。2008年1月份，古兆建被医院诊断出甲状腺恶性肿瘤，怕长春法轮功学员曝光，到医院偷偷做了手术。2008年8月8日晚，心脏病发作，死在办公室内。